照我们听见诗班弟兄姐妹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心里满了感谢，不但从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脸上，也是从他们的心灵里涌出这样的美词。是的，主啊，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重担就要脱落；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捆绑就要释放；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虽然在高天宝座之上，你却眷顾我们，要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聚会的中间向我们说话，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愿主在我们中间伟大，愿今天我们早晨的歌颂赞美和敬拜蒙你悦纳，愿主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有一位姊妹打电话到我家里面，她说：牧师啊，明天是父亲节，我要给你带一朵花。那么他说不但要给你带，也要给这做主席的弟兄带一朵花。他说他是不是父亲啊？我说他还不是父亲。我说也不过不要紧啊，第一他可以带起来纪念他的父亲，第二他将来有一天要做父亲。我是凭信心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台上这两位啊带了花，我也要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愿主特别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父亲，愿你们在家中真是能够把天父的荣耀的形象活出来，在儿女的面前有美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做儿女的，我们应当照着神的吩咐来孝敬我们的父亲，特别是在这一个世风日下这个时代，特别我们是寄居在美国这个地方，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里是不讲究什么叫做孝道，什么叫做孝敬父亲的。可是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永远不改变，无论我们住在东方，无论我们是住在西方，无论我们是受什么样的教育，但是圣经里面怎么样的说呢？圣经在箴言23:24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而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贻羞至禄之子。箴言书说得很清楚。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儿女的，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孝敬我们自己的父亲。一个孝敬父母亲的人，他是一个遵行主道，也是蒙神赐福的人。今天早晨我所讲的道，虽然不是特别讲到有关父亲节这一方面的真理，孝敬父亲的真理，可是这与做父亲的、做儿女的都有帮助。那今天我的题目是敬拜聚会，第一讲是首要的，下个礼拜天还要讲敬拜聚会是什么，那现在我不告诉你们。那我先来思想敬拜聚会是首要的这个题目。我记得去年的冬季我曾经讲过有关敬拜这一方面的真理，但是我心里一直有感动，觉得这一方面的话语没有说完。圣经里面对于敬拜的注重，全部圣经到处都有，所以不是一两次能够把这个真理讲得完讲得透。我今天特别提到敬拜聚会，那就是指着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七日的头一日，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头一次、头一天啊、头一个礼拜的开始的一次的聚会。如果你问我说：牧师啊，礼拜五的团契聚会要不要紧啊？ 我说那是要紧的聚会，礼拜三的祷告聚会呢，那也是要紧的聚会，那么礼拜三姊妹的查经呢，也是要紧的，其他的聚会是要紧的。然而我觉得主日早晨的敬拜聚会是首要的，第一要紧的。因此神给我们定了这个日子，特别定了这个敬拜他的日子，敬拜的时辰。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记载，用好大的篇幅描写关系敬拜方面的事和真理。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位，他称为信心之父。他每搬家到一个地方，他就租一座祭坛，做什么？求告神的名，敬拜上帝。我们看见雅各，他怎么样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呢？怎么样变从一个抓的人生变成一个神的儿女呢？儿子呢？一个蒙福的人呢？他懂得敬拜。你还记得有一次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他用枕头的石头把他一点油浇在石柱上面敬拜上帝。他说：哎呀，我竟然不知道神与我同在，这个地方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呢，乃是天的门呢。雅各后来一生一世懂得敬拜上帝，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要去见上帝的面，离开这世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叫他儿女们说：把我的杖头拿过来，扶着拐杖敬拜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用好多的篇幅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怎样造耶和华的殿，他们怎样在殿中敬拜上帝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面，好多次好多地方讲到教会怎么样敬拜神。因此各位，我们看见敬拜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事。现在我就要分三点来讲：第一，敬拜的需要；第二，讲到敬拜的意义，敬拜是怎么一回事啊；第三，讲到敬拜的内容，一个敬拜聚会要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现在我们要思想第一点，敬拜的需要。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到敬拜，注重敬拜的真理？许多地方讲到敬拜的事，描写个人的敬拜和团体在神面前的敬拜，教会的敬拜，就是因为人的需要。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一个人需要敬拜神的那一个特性放在人的里面，所有被造之物没有这样的特性，唯独人有这个特性。人里面有一种需要，是任何别的什么人事物不能够代替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敬拜。人需要敬拜，人有了一切也不能够满足，人需要找到一位敬拜的对象，他要敬拜的。那么这个特性在里面，你没有办法把它泯灭掉。这个需要在你里面，你没有可能用别的东西可以去代替它。所以诗篇在这里说：来呀，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歌唱，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屈身向他借敬拜，我们要在他的面前俯伏。所以在这短短的11节圣经里面，有6次讲到我们要敬拜神，有2次说到你们，有1次说到他们，那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了，对不对？我们、你们还有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需要。因此你看，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种族，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的人，无论他的知识程度多么低， 或者是他们的知识水准多么高，多么的进步，多么的文明，都有同一个需要。什么需要？人需要敬拜神，有一个敬拜的需要。有一位弟兄不久前告诉我，他说这个共产政府啊，在那好多年前，他们一直就在宣传说宗教啊是落后民族才会有的，敬拜的举动啊，那是一些无知的人才会做的啊。有一天人的知识水准到了某一个程度了以后，就会把这些会丢弃的，这是他们宣传的。可是有一天他们的门户慢慢开启了，那个新闻交流了，报纸登出来了，电视广播出来了，他们才晓得说，哎呀，原来这些先进的国家，这些高水准人民生活的人，他们也照样有信仰，他们也照样敬拜的啊。美国的总统当然去演讲的时候，他们提到上帝，我们的民族是敬拜神的，在他们的照片上面，报纸上面登出来说，台湾的那个李登辉总统跟张学良在一起读经和祷告，他们大大的稀奇啊。敬拜上帝，人有敬拜心，神所造的特性，人说没有也不行，人怎么宣传也没有用，神造人的时候在里面，所以敬拜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前几天我们呢为那个叶月生弟兄举行安葬礼拜的时候，那个焦元年牧师从这个 LA 呀、洛杉矶赶回来，我们在那墓地的时候就谈一谈，他告诉我一件事，说给我听。他说我进来遇到一位年轻人，这一位年轻人呢有学问，有聪明的头脑，有很好的才干，他原来是从香港在加拿大念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到这边来继续研究升学。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在香港赚了很多的钱，他就跟他说，儿子啊，我盼望你要学法律，将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他儿子说，父亲啊，我没有兴趣学法律，但是我确实有兴趣学医。那么他父亲说，那没有问题了，我支持你，就去念医吧。他说，父亲不要你支持，因为我这样的决定呢违反你的意思，因为你叫我学法，我要学医，因此我应该自己支持自己，不要你支持，很有志气。然后呢在美国申请了很好的学校，在 UCLA， 那你念医科念得非常的好，曾名列前茅。毕业以后人家就告诉他说，你刚刚毕业出来啊，应该跟那些有名声的有经验的医生在一起啊行医。他说 No， 我要自己买诊所，我要自己开业啊、一个刚刚毕业的小伙子自己开业，他买了诊所开业。他说头一天开张了，只有一个人来看病，整天只有一个人来。可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看不了。他说他一天至少要看50个病人呢、他说我的太太啊，晚上数钱呢、数不了啊，那个钱是滚滚而来，数不清啊。晚上回去就带着钱，带着支票回去。有了钱怎么办呢？还不满足啊，就要去投资。他很聪明啊。把他钱拿去投资地产呐、房地产呐、钱滚钱、利滚利，钱多得不得了，还是不满足。那怎么办呢？他就乱交女人，当着他自己的太太交好多人，当着他太太打电话跟这个跟那个，也不满足。那后来怎么样？要权，他就跟他的同事说，我要把一个两个三个医院合起来开一个联合医院，我要竞选院长。人说，哎呀，算了吧，你怎么干这个事？你这个中国人要把几个外国医院联合起来，你要竞选院长。他就干，结果他真的就竞选到院长，权呢有了，名也有了。有没有满足呢？没有。 最后他什么？他教鬼，与那些行巫术的、行法术的什么法师什么来往，心里还是不满足痛苦。在这时候有一天发觉他摸摸，哎呦，这个地方怎么有个硬块，一摸不对，叫他助手给他一检查，哇，发现他是肝癌，照 X 光他的肝比他原来的肝大了3倍，哇，然后把他化验的结果送到这个有名的医院那个有名的医院，要求诊啊，要救命啊。那些有名的医生都说，我们看人家的肝病最大最严重的只比肝大1倍半，你这个比你原来的肝大了3倍，没有人能够救你。在这时候他想起来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我听过道，这许多年来我就把神一脚踢开。他就打一个电话给一个教会的牧师，告诉他这一段的经历，人生的经历。那个牧师说，你要不久于人世了，你要悔改认罪归向神。他听了一半就挂起来，这牧师不是咒诅我吗？生气。可是一想说也对呀，我这肝癌本来就不久于人世了嘛，就应该悔改，我满身是罪。哎，他心里又忍下来，哎，从他家里面翻出一本圣经来，他读经，哎呀，他越读心里越受感动，越读心里越受光照，他就悔改信靠上帝。他就叫他的3个儿女来，把他的妻子叫来，5个人在一起痛哭悔改流泪。他说，妻子啊，我真是亏欠你，儿女们啊，我真是亏欠你，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那个最宝贝的就是我一脚踢开的耶稣基督没有给你们。在那房间里面哭啊流泪悔改信靠救主耶稣。然后他说，上帝啊，如果你救我，我还有时间，他现在才41岁，我可以一生一世为你做见证。上帝啊，我找到一位敬拜的，我找到一位能满足我的，我要去告诉别人。结果医生给他开刀，一开出来开了9个钟头，开出来他说，恭喜你，你的癌那个癌细胞没有散开，我们尽所能的把那些都拿掉了，有的都拿掉。他说，感谢主，我起码还可以活3年，如果要再发的话，如果不发是神的恩典，我一生一世要见证他的荣耀，我一生一世要敬拜他传扬他。所以他就把他的诊所卖掉，把他的房子卖掉，他现在在洛杉矶的那个 Talbot 那个 Seminary 在那里念书准备传道。弟兄姊妹，真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就是造了这个，造了什么？造了人需要神，人需要敬拜神。任何的人，任何的物，任何的事不能够代替，除非有一天他真正的找到真神，除非有一天他真正的安息在神的怀里。好像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心灵将永远没有安息，除非我安息在神的怀里。他找到了他所敬拜的对象。所以敬拜是必须的，人所需要的。第二呢，敬拜的意义，什么叫敬拜？什么是敬拜？敬拜的意义是什么？敬拜的意义乃是被造的人向那一位造物的神发出我们从心灵深处的尊崇的回应。敬拜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些被神拯救、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上帝的儿女，向救赎我们的主发出我们的赞美，发出我们的回应。敬拜是什么？敬拜乃是上帝的儿女认识这一位至尊的、 至荣的、至大的、至圣的、至慈爱的神，从我们的心中向他所发出来的那真诚的回应，那就叫敬拜。所以主耶稣说，神是灵，那拜他的要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敬拜这个字，这个希腊字的这个原文 proskuneo 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俯伏，还有一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向手吻去，吻那个手。一个意思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叫做敬拜，第二个意思向手吻去，什么意思呢？印度人特别晓得这个，印度的妇女们，她们看见一位认为她们所尊崇的、圣洁的、她们所钦佩的那一位，就把她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又亲吻她的手。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向手吻去。哎呀，感谢主，我们看见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要亲吻他的手。我们看见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甘愿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双手双脚被钉，我们要亲吻他那有钉痕的手，我们亲吻那一位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的、安慰我们的那一个手，那就叫敬拜。敬拜的意义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了真实的敬拜，我们要实行这个真实敬拜的时候，那是全世界、全宇宙当中最美、最美、最高、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不要轻看那个敬拜。哎呀，我也没有那么足够的言语把那个敬拜的意思说得那么透彻、那么清楚，只能意会。好多的地方你真是进入到那个敬拜以后，你就感觉到哎呀，是这么样的美好。上帝啊，够了，有这样的敬拜够了，有你这样的同在，我们实际的敬拜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用真诚的心灵诚实，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神的面前全人敬拜，上帝临到我们，临格在我们的中间，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神和人合一的时候，哇，那是最高最美最好的境界。我记得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念一篇《古文观止》，滕王阁序，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可能都会都读过。有两句话特别美特别好，在 Rose 家里面写的，有记不记得 Rose 两句话？落霞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啊，这两句话写得很美，这是描写最美最美的境界。那是什么呢？他说一阵大雨过后啊，那个红彩虹慢慢也消退了，这时候那个晚落日照遍大地，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个晚霞好像是落下来了，晚霞一片一片的落下来，跟谁在一起呢？跟那个孤单的鸟在一起飞呀，在一起飞舞。霞，晚霞从天上落下来，孤鹜从下面飞上去，他们一起飞翔。然后他说，秋水跟长天一个颜色，秋天的那个碧色的水，跟那个无边的蓝色的天远远望过去，他们连接在一起，也分不出来是天是水，是天色是水色，他们联合在一起。哇，那是一个非常美的描写的当时的景致，而且对得那么好，那么工整。 秋水这个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一色齐飞，你看对的好不好？真是好。可是弟兄姊妹，我从那个意会到一点，什么时候我们的敬拜到一个地步，上帝灵隔在我们中间，神跟人，人跟神，尊贵荣耀的神降卑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卑微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把我们升高，跟他在一起相遇，啊，那个真美。所以一个真实的敬拜聚会在我们中间产生，你就看见一切的光景都改变。教会需要这样的敬拜的聚会。什么时候教会有这样的敬拜聚会，弟兄姊妹，人的灵命的光景完全改变，所有所念的重担都脱落，所有忧愁的脸色都改变，所有人的光景都提升，所有的难处都过去。哎呀，那真是美好。人的心灵里面那个冷淡的开始火热起来了，那个软弱的就刚强起来，整个会众的光景通通都改变了。那是什么？那是神与人聚会，同在的聚会。那是什么？那是以马内利的聚会，那是合神心意。因为神的心就是要如此的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这就叫聚会的意义。聚会的意义就是这样，否则我们真是不清楚什么是聚会啊，什么是礼拜啊，礼拜天吗？我是基督徒吗？不来一次一个礼拜，不好意思哦，说不过去哦，在家里睡觉良心不平安哦。啊，邻居问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哎，你怎么没去礼拜啊？不好意思啊，去吧去吧。要不然牧师打电话来了，不好意思啊，那弟兄姊妹探访了，不好意思。哎呀，那个不是真实的敬拜呀，弟兄姊妹，真实的敬拜你看见人用全身全心全意被这位至尊至大至圣至可爱的神他的吸引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有那样美好的相交相契，那是什么敬拜？那是真实的敬拜。我们向他俯伏，向手吻去，那是敬拜。 OK， 第三，敬拜的内容。这样说来，牧师啊，那么我们敬拜聚会当中究竟要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够达到我们那个真实的敬拜，好像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一种神人同在的敬拜呢？那一种境界和光景呢？好，我讲几点。第一是什么？第一是赞美。你看我们刚才念的诗篇怎么说，他说，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这是什么？这讲到什么？赞美歌颂。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的敬拜？用什么？用赞美。赞美是敬拜里面要紧的一项。刚才我听见诗班唱的说，哎呀，太好，仰望主哦，我把我的我跟他们一起唱啊，我把我的全体都会背那首诗歌，多好啊，仰望主，真美。赞美，弟兄姊妹，是人对一个人，是对某一件事所发出来的最高的回应，是赞美，对不对？你喜欢某一个人，崇敬某一个人到某一个程度，假如你会写诗的话，假如你会写歌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谱一首曲，你就写一首歌，你来让你赞美他，对不对？那是你最高的境界，对他最高的。我没有办法，他太好了，太美了，我形容不出来，我只有来赞美他，对不对？所以赞美呀，开口唱诗赞美神呢，哎呀，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表达我们心意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感谢上帝，历世历代 上帝感动那一些有这一方面写歌写词谱曲恩赐的圣徒们，写了那么好的诗歌。虽然你不会写，我不会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唱，可能唱得不美，你的声音跟我差不多，但是不要紧啊，破嗓子都可以。但是从心里你们发出来的那一种赞美啊，真是美，真是好，上帝喜欢听啊，赞美。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听见的就是用乐器赞美他，然后听见诗班赞美，然后说主席说请全体起立，我们来一同唱生在生在生在。哇，真是美啊，我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听见跟我们一同也在那里唱圣哉圣哉圣哉。赞美，赞美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赞美到欢呼的地步。他说来呀，我们向那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吧。哎呀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你们真是有那样的心，说我们来欢呼吧，向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来欢呼。赞美到一个地步是不得不欢呼起来，那是真好的赞美。赞美到一个地步你就睡觉了，赞美到一个地步有气无力了，赞美到一个地步生在生在生在，那就完了。你越赞美到一个地步说我要欢呼了，哎呀感谢主，那是真赞美出来了。前两天我看报纸说到台湾有一艘的渔船在海里面失事了，失火了，漂流三天三夜，他们在那狂风大浪里面要丧命了。就在那时候有一艘的船开过，美国的一艘的游轮开过，他们看见派出一个救生艇，想了派了四个人去救他们，把十五个渔民通通救上船去。他们上船做什么事啊？第一件事在这里欢呼，向那拯救他们的四个人欢呼，向那个舰长欢呼。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怎能不向我们那拯救我们的神欢呼啊？上帝啊，我赞美你，上帝我向你欢呼，我这个没有指望的人，我这位被罪恶捆绑的人，你把我释放了，我在死亡中的人，你给我永远的生命，我是一个罪囚，你竟然给我生儿子的地位，上帝啊我要向你欢呼。一个人赞美高兴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欢呼，惊奇。你惊奇不惊奇？6月4号他跟一个人大专团契在这里有这个祷告会，早晨他跟一位谈到啊，哎他就信主了，就好高兴啊，张瑞林啥。然后到了上个礼拜天呢，他又跟一位谈到啊，他又信主了。我看着他们两个在这谈完了以后，我就问说永生啊你谈的怎么样？他说哦感谢主，他已经接受了，信主了。他说他已经信，对不起不是张瑞林，是曾亚军，6月10号曾亚军。那么他说已经信主了，他说我不必用什么 fancy 的话，就是把神的道告诉他，他就接受就信主了。哎真稀奇哦，感谢主。那时候有一个机会给你跳一下你就欢呼起来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你以前没有传真是不感觉的，哎呀就是这么奇妙，神的话就是这么实际，就是这么有大能，我就这么简单的一传他就信了。感谢赞美主，你说你怎能不欢呼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昨天下午我们接到一封信，师母一拆开他欢呼了，他就唱那个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是34年没看到你这样看到两张照片他就唱起来，什么话都我讲的哈利路亚。原来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在高雄的那个神学院，一个圣光神学院，就是我的母校，原来那个房子已经破旧了，这里漏啊那里坏了要修了，也不够用了，所以今年的元月 他们凭着信心说我们要把这个拆掉，重新规划，盖一个九层大楼，好大的楼，要花多少钱呢？要花7000多万的台币，多少美金啊？我不大会算，大概总是150-200万的美金，我搞不清楚。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他们手里一个钱都没有。他说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既然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凭着信心签约开工，神要感动儿女们，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这事。感谢主，1年6个月过去，昨天那个照片寄来，正是那九层大楼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在那里美好的见证。所以他拆开一看，开始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唱起来，那是什么欢呼啊。哎呀，我盼望神恩待我们弟兄姊妹，在每一次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的敬拜里面有这样的歌颂，有这样的欢呼，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发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灵里面因着神大能、神的大爱、神的激励而发出来的。看见这一位神，上帝啊，你这么的慈爱，何等的慈爱，我怎能不向你欢呼？这样一位信实的神，我怎能不向你欢呼？这样一位大能的神，我怎样不能够向你欢呼？世界上一个君王元首出来的时候，人家向他欢呼；一场球赛的时候，很多人在欢呼；一个唱歌的人出来，人家在那里欢呼；一个政治的演讲，人家在那里欢呼；许多人抬着偶像，大家在欢呼。这一位全能全智荣耀的神，我们怎能不向他歌唱赞美而欢呼呢？所以在敬拜当中，第一件事包括什么？赞美、欢呼。第二包括什么？献祭，献祭。哇，你说献祭啊，牧师啊，我们有没有看到祭坛？有没有看到牛？有没有看到羊？有没有看到鸽子？怎么献祭啊？那是旧约时代的人用这样的献祭。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献那样的祭。神所要的祭是什么？要我们感谢的祭。诗篇第50篇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那以感谢为祭献给我的，乃是什么？乃是荣耀我。上帝，你的恩典如此深厚，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只有在你面前以感谢为祭献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感谢，对不对？我们圣经上说你们也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还有你们要以祷告为祭献给神。诗篇第141篇第2节来说，愿我的祷告如香上尘，愿我举手祈求的时候如献晚祭。感谢主，以祷告为祭献给上帝。我们每一次的不要轻看祷告，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有声无声祷告，做主席的领我们在这里祷告，那像什么？像晚祭献在神的面前，像那个馨香的香气沉在神的面前。神喜欢我们祷告，神看重我们的祷告，以祷告为祭献在神的面前。第三，以身体为活祭献在神的面前。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你们会背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姊妹们，当然在内喽。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个侍奉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在敬拜当中把我们再次献给上帝。上帝啊，我感谢你，你不但救了我的灵魂，你救了我身体，你救了我整个人，我把我整个人献在你面前，当作祭物献上。上帝啊，你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上帝，愿你在我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上帝啊，我是属于你的人，唯独你配得我一切所有。把身体献上为祭，也有 以自己的金钱献上为祭，不要以为那是我们敬拜中的一个仪式的一种，不要以为说哦，这个不好意思，应该怎么收怎么做才好意思。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奉献上我们一点金钱的时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敬拜，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心。不但献上了一点的金钱，那是献上从我们心中由衷发出的敬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献祭有一个出熟的祭，把他们的田产里面树木上的果子，田地的畜产，那个最好的刚刚熟的那一个，最好的那个出熟的，拿来献给上帝作为祭物。所以在一个敬拜聚会当中，有赞美、感谢、欢呼，有什么呢？有献祭，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香蕉。下面说，来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也是他手下的民。我们教会里面要有一个全教会的团契相聚相交，在哪里啊？在这一个聚会当中，礼拜二的查经聚会只有颂钵团契在一起，礼拜三早上的只有姐妹聚会们在哪里？只有姐妹们在哪里？礼拜五的只有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在哪里啊？那么其他的中年团契、中年服务团契、青年服务团契，在家庭里，在不同的地方，只有一部分的人在那里相聚相交，但是唯独在主日早晨，所有各团契的弟兄姊妹们，八个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集合，七个，我说错了，因为英语团契不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都能够相聚在一起，在基督里有美好的相交。看见说这一群羊原来是迷失的，现在被主寻找回来，这一群的羊是神所分别的，这一群的羊是神做他们自己的牧者、引导者、喂养者啊！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羊彼此会有相交的，一个咩，那个人咩，哦，他们是好朋友啊。哎呀，叫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相交，我们是他的百姓，在上帝的手下是他的百姓，被在万从万国当中被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实行敬拜神，彼此有美好的交通，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像撒旦魔鬼一个见证说，感谢主，我们不再属于你，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受死亡的捆绑，我们乃是属于神的一群，向世界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相交，在一个聚会当中有 fellowship， 在基督里面的团契，然后呢还有什么？还要有征战。这里说第三节六七两节，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在敬拜聚会当中，你说牧师啊，还有一个什么征战，这是从何说起啊？啊，有道理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真理，我们正在这里敬拜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征战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真是像诗篇那里所说的，诗篇说，他说愿你们口中，诗篇149篇第六节，愿你们的口中称耶和华上帝为高，哎，愿你们的手中还拿着刀啊，那什么意思啊？怎么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拿着刀，什么意思？要有一个警醒征战的灵。为什么？撒旦最不喜欢上帝的儿女在他面前有这样真实的敬拜，一个祷告征战的灵。那一位撒旦光明，以前光明的天使长，在那个以赛亚书第14:14那里说的，自从他说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与那至上者同等， 当他这样起骄傲之心，从光明的天使被变为丑恶的撒旦魔鬼的时候啊，他就不甘心人来敬拜那一位独一的至高的真神，他要夺取人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有征战的灵，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跪在谁的面前呢？他说来呀，我们向耶和华上帝下拜，来呀，我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敬拜聚会没有神的同在，很危险的一件事。人没有征战的灵，人没有清楚我究竟来到这里敬拜的对象是谁，我的心里面是把谁放在我这里上，放在我的那个座位上面，我是因着哪一个人来吗？我是因着要办事顺便到这里来一下吗？我是因着要看诗班那些美丽的衣服吗？或他们美好的歌声吗？我是因为哪一位牧师讲道？第五是什么？有上帝的话语。他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唯愿你们，唯愿你们今天听他。在敬拜聚会当中，我们一定听上帝的话，一定有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传讲出来，上帝的话语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上帝的话语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上帝的话语保守我们不得罪他，上帝的话语使我们脱离撒旦魔鬼一切的诡计，上帝的话是我们当遵行的行事的为人的最高的准则。因此他说唯愿你们今天要听上帝的话，在一个敬拜聚会当中一定要传讲神的话，也一定有神的话，我们留心听而且遵行。这样上帝在那一次的敬拜聚会当中，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需要，我们明白这个敬拜聚会的意义，我们有这样实际的内容的时候，那个敬拜聚会是活的，是有价值的，是神与人同在的，是蒙福的，是有大的改变，是看见神的恩雨会降下来的。我们低头祷告，愿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上帝所教导我们认识敬拜，进入敬拜，敬拜的意义和需要，还有敬拜的内容，求主施恩眷顾我们，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里面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盼望神恩待我们，在今后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有这样的敬拜聚会。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荣耀的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赞美你，愿你接受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赐福接着你仆人所传讲的信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